马长老哈也保守他的喉咙。哈利亚，哈利亚，哈利亚。
就是首先跟弟兄姐妹报告啊，这个还好啦，我是因为哦那个咳嗽哈，就去看医生，就连续看了三个医生都没好，就换了第四个，那第四个告诉我说前面三个都看错了，都把我当作流行感冒治疗，然后我其实是病菌感染，所以变成支气管炎哦。那因为这个咳嗽嘛，所以我们家那个久病成良医那个酷酷嫂专家马明仁呢、啊，他听就跟我说我这个喉咙哦是下呼吸道有问题，所以叫我去看医生。结果后来呢，医生果然是给了我抗生素，然后治疗。就后来现在是完全不咳了，但是因为咳太久了，因为两个礼拜啊都没有上床睡过觉。都必须要坐着，因为鼻涕一直倒流啊，所以咳嗽太用力了哈，所以现在声带受伤，所以那个医生说也没什么啦，反正就会好了，所以就还有下个礼拜就好了，所以这个能够有这么很磁性的声音了哈，感谢主，因为只有这个礼拜，以后听不到了，啊。那我今天其实这个幸福人生的钥匙，其实这个对我想对每一个人来讲，我们好像在追求的都在追求有一个幸福的人生，但是问题是幸福的人生可能每一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那你到底幸福的人生是什么呢？那有些人他们认为是说他是一个又一个的目标，如果我结了婚我生了孩子我就会幸福，或者有人认为说当我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就会幸福，那如果我得到这份工作我就能够幸福，或者是你还有其他的目标，你说你达到这个目标你就会幸福，可是是不是就在我们的人生就在这些等待期盼在追寻各样一项一项的目标当中，我们就让我们一次一次的失望，因为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给你带来真实的幸福。所以那幸福的人生是因着我们拥有的价值增加，所以我们会喜乐吗？会满足吗？我的这现在很流行的叫做有叫被动式收入，你不用去赚钱，钱都硬排队进来给你啊，很多人就是有这种订阅式的一些服务啊，他就是会变得你觉得说哎，这个反正源源不绝我就可以应该很幸福，真的吗？啊，那如果我们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那我就能够很幸福吗？或者是说我真实的能够心想事成，我就是一个真实幸福的人吗？这个哦常常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得着，所以我们都充满了期盼，但是所以在世界上面你讲说这个你在 Google 那边搜寻怎么样幸福，我跟你讲几秒钟9000多万个答案出来了，每一个人对于幸福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当然是在圣经里面传道者告诉我们，他告诉他的心说，他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可以享福。难道谁知道这也是虚空？他指着喜笑说，这是狂妄，这是什么功效呢？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的肉体能够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有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作何事为美呢？哦，他那个时候是没有答案，所以他就讲说那我来为自己动个大工程啊，建造房屋啊，栽植葡萄园哦，修造园囿，在其中造各样的果木树哦，那建造的水池用以浇灌幼小的树木，买了蒲荜 也有身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的牛群羊群，他胜过在以前在耶路撒冷所有人。我比他们都有钱，我比他们都有成就，我比他们都有这一些丰盛的经历。可是呢，我又为了我自己积蓄了金银，还有君王的财宝，君王的财宝是他去抢来的啦。哦，然后各省中的财宝，还有呢唱歌的男女，那个时候没有电视嘛，所以就把歌星抓来家里面，哦，男女跟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嫔妃，哦，这些东西只要他所想得到的，他没有不去做的。那这一些来讲，他说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然后凡我眼睛所看的，我没有留下一样不给他。所以你看他心想啊，事就成。他没有，他心里面所乐，他没有禁止不去享受的。所以但是因为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得分。他觉得在快乐，在痛苦当中，在辛苦当中，总是有点辛苦嘛。他在这里他很有什么成就感。然后他细看他手所有经营的，结果他告诉你他的答案。他说：“这一切谁知道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为什么？因为这些事情不能够随着我们到永恒。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真实的幸福是什么呢？”所以幸福的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定义，应该是现在就能够感恩，对于未来你充满了盼望。所以幸福不是你拥有什么，不是你得到什么，幸福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所以你不是你拥有的跟你盼望的，如果你现在就能够感谢他，就能够感恩，这就是我们幸福的元素。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真实的说，当然也许你看见这个题目，这个幸福人生的钥匙，你觉得不是那么属灵，但是我确实说跟弟兄姐妹说，我自己在这一些的信息里面，我自己深深的被神摸着，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的人生我一直觉得不够呢？为什么我的人生不能够感恩呢？为什么我的人生充满了不安，充满了一些的期待呢？其实那真的就是我们的主在这些的日子里面，他透过他的话要来告诉我们的。其实在世界上面的人告诉我们，在有一个美国那个 Stanford 大学的 Tina 教授，他非常有名的，因为他是很多的专家了，简单讲就很多专家。可是我要提起他，是因为他写给他儿子的一本书，叫做说真希望我20岁就懂的事情。那在这本书里面，他讲了一件事，他说他的母亲在他10岁的时候就教导他一件事。他母亲用写了一个谢卡给他，然后把他的英文名字都用大写写，就表示很尊重嘛。然后里面告诉他写谢谢的内容，然后外面有一个丝绸的袋子，把那个绑得漂漂亮亮，然后给他妈妈给一个10岁的孩子做榜样。所以他说在他的人生里面，他就学习到这件事情，能够常常向人表达他的感谢，而且很用心写谢卡。我们在几个礼拜以前逼大家写了一篇，对不对？其实我们只是希望有一个引头，你可以做得更好。你希望改善你的人际关系吗？你希望跟人有更好的互动吗？用心 写一个谢卡。那进入这是这个是世界上面的人，那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能够感恩，但是这个并不那么完全，因为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的后面的解释就是我们用感恩来打开幸福人生的应许。哦，那在希伯来书四章二节里面，来那个叶明，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哎，感谢他，因为、哦、太长了，我就叫他练。他声音比我好听嘛、哦、其实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很多的基督徒，为什么这个基督徒跟那个基督徒，其实因为我常常参加一些不同教会的活动，我跟你讲，基督徒真的差异很大。所以原因是什么？原因在于他们没有信心跟所听见的道调和。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每个礼拜像基西所说的，我们一个礼拜很忙碌，然后教会当中我们就很感谢神，让我们有一个休憩的时间，让我们可以有一个聆听上帝话语的时间，但是这远远不够。你必须要有一个期盼被改变的心。哪有一个姐妹到这个美容院里面，你完全没有想法，怎么进去就怎么出来？不可能嘛！你总是进去出来，希望被 settle 得很好，对不对？所以你有一个期盼嘛。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也希望我们有一个期盼，我们在今天我们能够领受从神给我的话，然后用我未来 一个礼拜的时间，我要把这个话活在我的生命里面，调和在我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从腓立比书的第四章，我们做三段的分享。第一段就会有神，他要成为我们一生的依靠。那个保罗最后他对他所亲爱的腓立比教会，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啊，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怎么样？靠主站立，站立的稳，靠主站立的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其实这跟感恩都非常有关系。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做不到，你才有可能能够依靠神。然后同样的，在哥罗西书的一章二十三节，那叶明请。
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原文是离开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原文是凡受造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其实这件事情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里面，主就说，那被召的多，选上的少。其实最悲哀的，最常常以为难过的，就是很多的基督徒没有办法走到最后，在一些的困难当中他们就离开了。其实就引动失去，或者是他们被更有吸引力的所吸引住了，引动失去了。所以以至于他们就没有办法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就没有办法失去了成为福音执事的职分。这个不是保罗各有的，这是你跟我，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神福音的什么见证。上帝一切的美好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显出来。那第二节讲到在永恒的价值跟生活的目标，叶明记。
我劝有阿蝶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们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 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你知道保罗想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些人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在美好的教会也有同工的不和，而这些不和，这些的不和需要怎么样？大家都装作没看见。不是，他这里讲到第三节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儿的，真有一个人的名字是没有讲出来，可是这个真实同父一儿就是他名字的意义。保罗说，我看见这么好的同工，可是他们却不能够在教会当中合一，这个对他们的生命是有亏损的。那我没有办法跟他们两照说，我只能请你这一个同父一儿的，你真实的能够带他们进来，好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同心能同行。常常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分崩离析，各式各样的很多的，你知道，在这是我们老师跟我们讲的，在美国矽谷的教会里面那成长的比例达到200%，教会的数量。但是那个这是黄子佳院长说的，他说我说感谢神啊，就好像没先不用感谢神，他说因为这个教会原本的数量是没有变，但是呢都是分裂出去的。所以常常越是高知识分子越是因着你的个性，因着看见，因着反正很多 神学的理解。刚早上才跟名人在谈，我们有一些的教派他们之所以会分离的原因，其实都是一些极小的事情。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哥罗西书的里面他说，我只念最后一节，他说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另外一个翻译就是黄体字的部分，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你知道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是基督和教会。如果你真的能够在真理上面去认知这件事情，教会怎么可能分裂？因为像我自己，我知道这件事，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可是当我明白这个道理了以后，我就知道根本不是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我想要做什么事情不重要，而是基督在我的里面，他命定我在哪里，他有他的命定。哪怕我所做的所有的服事都没人看见，主知道。你为什么要为自己的一点点的跟人家不同的看法？有一个教派，当时台湾现在最大的教派，那他们一直不愿意跟外面的教会能够有交通。那因着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特别选召的，因为外面所有的教会都是巴比伦神只有一个心意，就是你们通通都要回到神所选召的教会里面。这是不是真理？当然不是嘛。那我也听过有的教会，很大的教会，几千人的教会，然后年轻的传道带着几百个年轻人到外面开了一个新的教会，叫做 Young。 为什么？因为教会的长老不允许他们在教会用各式各样的乐器，只允许用钢琴。其实在中古世纪的时候，连钢琴都不被允许，全部清唱。所以为什么我们神的家一定要在这些字幕细节上面每一个都那么的坚持呢？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是因为实在是我们人生的目标，神在我们心中的心意你不理解。如果我们真实的理解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没有这些的事情。你知道，纵然我们所有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可是今天你能够跟没有跟其他同工都能够合一，这不是很美好吗？这不是能够让神的爱能够彰显在我们的当中吗？你有任何的破口，就给魔鬼有地步。 所以我们人生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来帮助我亲爱的弟兄提高他属灵的价值，扩大他蒙福的度量，这才是我们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应该在神的家中你所应该能够展现的。其实呢，讲到第二点就讲到说喜乐是知足加上感恩，来叶明来帮忙一下。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
你能够喜乐的原因是什么？知足加上感恩。让那个有一个讲法叫做别人隔壁家的草皮比较绿嘛，那隔壁家的什么都比我们家好，其实不是这样。我跟你讲，我们要能够有知足的心。所以你看在提摩太前书的6章6到8节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约束你的心，不要让这个世界来影响你，约束你的心。我不是跟你讲说你只能来教会穿黑裤子白衬衫，倒不是需要这样，而是你要约束你的心，而不是说看别人有什么我就一定要有什么。每一神给每一个人的条件也不一样嘛，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在这个知足的这件事情上面去理解的话，你不会快乐。好，所以那提摩太的前书的6章9到12节，来叶明，拜托。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前进、信心、爱心、温柔、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其实这句你可以很，这一段话真的很能够让我们深深的去思想。神说你这属神的人，你要追求的是什么？你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都是你里面的生命的性质。是神爱的是我们的所事，而不是我们的所做，懂吗？神要的是我们的所事。但是这些事情如果你在上面，你把你的目标设定错误，于是你就会被引诱，然后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以前中文不说吗？什么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这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就太多的欲望，不可能满足你那么多的欲望，所以你的心就常常被那些不能知足的心刺透了。所以我跟你讲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逃避，就是你不要跟这些人参加在一起，你不要你的朋友里面有这些想法，你要远离他。很多人，我有一次听一个牧师他在分享，他觉得说他大学的时候跟他一起信耶稣的一个弟兄，就后来他们一起到一个教会，然后后来那他留下来，然后一直在教会当中，后来作为传道人。然后另外那个呢，他弄然后就受伤离开教会，然后从此就不在教会里面。结果他每一年，因为很好的同学嘛，每一年都要吃一次饭。哇，他说他那个同事，把他那个同学啊，好朋友，就有很大的本事，把全台湾的所有教会的黑资料，他收集起来。所以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就一直数落他，数落他。然后他就跟他讲说：“同学，我也是传道人呢，你这样讲不是也在讲我吗？没有，我只是让你知道世界有很多黑暗面。” 他说哇，这个事情不得了，每一次跟他吃一餐饭回来哦，我的灵命亏损半个月，就是每一次就会想到他就讲那些，唉，所以后来啊，一两年以后，他跟他太太说，好不好？我看我们就不要约他吃饭了。他说我吃了太大的亏损了。就后来他们有其他同学说，哎，那个你现在当牧师啊，那以前我们那个老同学啊，你要不要去喂养他？哦，这个不要，这个不行，这个我功力不够。好，其实我跟你讲，要逃避，我们没有办法借着辩论使任何人折服于我们的真理，没有办法，你要逃避这些事情，那你要为真道打那个美好的仗。我们的人生像征战一样，真的是像征战一样啊、哦，那所以我们要持定永生，在这所有状况之下，你总要知道这些事情都会过去，永生才是永恒的事。好、哦，那所以在第四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他这里讲到一个，他说，当然我们说要常常喜乐呢，这件事情是讲了两次，是你总是要能够喜乐。然后呢，他这里讲到说谦让的心，那这个谦让的心哦，它有一些不同的翻译，或许可以让我们比较明白什么叫做谦让的心。他的意思是说，你就已经预备好要能够饶恕，你心里面存着善意，然后对人的错误能够宽大为怀，你面对人的失败蛮有怜悯有同理心，就是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生命被改变的人，在教会当中他开始在学习这件事情，以至于他在所有的社会上面跟所有人接触的时候，他都预备好要饶恕你。这是什么？生命的改变。所以当叫众人知道，我们的生命是需要有真理，然后需要有行动，需要人。所以以前牧师不是有一次讲到个题目叫做要让人舒服，有没有？不要让人家看见你啊，就怕得要死啊，跟你接触了半个小时回去灵命亏损一个礼拜。反正我们是希望每一个来靠近我们的人都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言谈当中、从我们的爱里面得到滋润、得到祝福。好，然后平安就是能够在感恩中祷告。那这里讲到应当怎么样，一无挂虑，你应该不要有挂虑，只要怎么样，你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他直译的直接的翻译就是，你们要毫无忧虑啊，只要在凡事上面借着祷告跟恳求与感谢一起将你们的请求让上帝知道。你知道这个事情很妙啊，因为啊，我听过一个牧师这样讲，我也蛮认同他的。他说，如果你的祷告不配着感谢，其实跟抱怨很类似，就是你看，我要一样东西，然后我拿不到，哦，我是不是就会 murmur， 对不对？啊，这个是不是跟抱怨有点类似？可是如果我没有一个，我没有挂虑，我知道神垂听我的祷告，然后我来到他的面前，不是说我一定要这个，而是说主，我想要这个东西，我把决定的权利交给神。然后，哎，不管你怎么做都好，因为为什么？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在我人生里面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而这个计划从我生出的那一天开始就在运行。所以在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讲到这件事情了，他说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很多人就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些的迷失。为什么呢？因为我家人有人过世，我出了车祸，甚至于我今天我喉咙不舒服，我能够为这些事情感谢神吗？ 我应不应该要为这件事情感谢神？我开公司生意不好，我要不要为这件事情感谢神？你知道，那个有一个圣经的版本是这样翻译的，Henry 那边大声一点。
In everything, give thanks, for this is the will of God in Christ Jesus concerning you.
英文老师嘛，所以你知道，你在这里，我想要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就是 ，in， 就在这个环境里面，你能够感恩，不是 for， 为了那件事情达到了我才感恩，不，是在这个情况里面我就学习感恩。当然，我因为我在预备这个信息，所以在这一周里面，我常常在思想这些信息。结果我就在有一天的晚上，因为我跟有一些长辈有一个饭局，我就要去吃饭，可是我没有声音了。我就在想说，凡事谢恩，我就在感谢神。我说神啊，我平常就是话太多，所以让我该说的时候说，不该说的时候耳朵都尽点功用。我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就知道神在我所有的遭遇里面他掌权。所以你要有这样子的认识，你才能够怎么样，凡事谢恩嘛，是 in 哦，不是 for 哦，是在我们现在的境况里面我就能够接受了，这是非常的重要。要不然你一天到晚想，我这个要的没拿到，那个要的我没拿到，我有什么好谢的？不是这样。所以那他继续讲到说，平安就是我们在感谢里面祷告嘛，对不对？然后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哦，那神的平安是超过我们所有心智的想象，所以他就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而且怎么样，在基督里。所以整个的圣经，整个的东西你来看，他就是说你应该要怎么样，没有挂虑，不要为了这件事情我求而得不着，在那边无主，不，神有更好的安排，你要相信这件事情。所以呢，第七节才会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常常在你的心里面想，我的平安就是上帝要听我的祷告，我的平安就是上帝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应允我，结果都没有，对不对？但是你还是不是还能够相信他是爱你的神？是不是还能够在这个你的不顺当中，你还是能够献上感恩？因为你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你知道。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当你有这样子一个生命的时候，那这你讲到了出人意外的平安。哎，你以为这件事情没有了，我就没有平安了？哦，不，神让这件事情即便没有了，还是让你有平安，超过你的所求所想。所以如果我们所信靠的是这么一位爱我们的神，是这么一位有能力的神，是这么一位管控我们所有一生经历的神，上帝的旨意绝对是经过他主权的同意。他若不同意，我一根头发也不会掉，我也不会感冒，对不对？所以他同意。然后呢，上帝允许临近我的，都是对我生命最好的预备跟祝福。只是我现在的身量不理解不明白，我看不到永恒。那第三个，神所有临近我的事情必定经过神爱的保证，一定是为我最好，所以叫做纯全善良可喜悦嘛。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位爱我的神，我们岂能够在每一次我们都像那个无知的孩子一样，叫你等一下的时候你就哇哇叫，以为等一下就是永远？不，我们神有更好的安排。所以哦，在这里有一个信心的伟人哦，大家都知道的，乔治穆勒哦，他其实他那么多字哦，我没有要练了，我只是告诉你说，这个乔治穆勒他自己的传记，他又有一次碰到财务的危机， 但是他说在他所有的服事里面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我跟他要过钱。于是他就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向上帝祷告，仍然再一次的回到，而且这不是他第一次，他说他 在前一次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后来他就在上帝的，他就请他的同工一起跟他祷告，因为再没有钱进来下个礼拜就发不了薪水了。但是神是一位这个可靠的神，他用非常自然的方法一笔一笔一笔的小捐款在固定的时刻然后就能够满足他所有的需要。所以有人问穆勒说，他说你到底花在祷告上的时间有多少，他回答他说每一天几个小时，但我是活在祷告中，我走路的时候祷告，我躺下的时候祷告，我起身的时候祷告，上帝总是听见我的祷告，他答应我的祷告何止千万次。我一旦确知一件事是对的之后，我就永不放弃。你的祷告要伴随着感谢。今天我们的早上的起因的经文，它是第四节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要称颂他的名。为什么？因为他本为善，他是好的神，不是你好，是他好。如果是靠我的表现来评量的话，那完蛋了，对不对？是因为他好。所以哈，当大卫他在困难的时候，他说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就在这个困难的时候，但是他怎么说？他说我却要怎样，来念这一句，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却要再一次，在以赛亚书60章18节，我们、可能字太小。好，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坏的声音。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这个事情很重要。拯救是神客观的存在。拯救在我们不懂不明白的时候，神已经设立恩惠在我们四围像火墙一样围绕我们，神有保护，但是能不能够引进上帝的丰盛在于城门。你的门是什么？那是赞美。你要称谢进入他的门，要赞美进入他的院。所以如果我们在上帝的保护里面，我们却不经常赞美，越发的赞美，我跟你讲，那我们神很多想要给我们的好处我们会拿不到。其实我真的不是跟你讲说你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 去得到一个东西，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而已。我只是跟你讲上帝在我们当中的心意，他有一些美好的设计跟计划，其实就藏在他所留给我们的话里面。所以保护是事实，赞美是你应该要做的事。如果你没有赞美神，你没有感谢他在你生命当中所设下的一切的拦阻，所设下的一切的保守，我告诉你，很多神所原本预备要给你的你会拿不到。你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种叫做帆船，对不对？帆，这个航海系的这个帆船呢、帆船最重要的是靠什么？风嘛。那你认为帆船是在顺风的时候可以前行，还是在逆风的时候可以前行？顺风啊。但是我给你看一个很有学问的有人就解释了，它有几块的风帆，它是用的机翼的理论，就是我即便是逆风的时候，但是因着这个风帆的调整， 我仍然可以前行，只是我前行的方向会是之字形。因为它这就正面对不对？逆风来的时候，这个九十度是不能前行的，你必须要在它旁边这样走。所以其实这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你知道，风帆，这个风帆就是我们对神感恩的心，而舵就是我们赞美的口。你要怎么样使你的生命，即便是在不容易当中，仍然可以前行呢？调整你的心，管制你的口，好让我们即便在不容易的逆风里面，我们仍然可以，我们越发的赞美，越发的赞美他。我们调整我们的心，在一切的不容易里面，我们都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知道他所行的无不美好。即便没有照我的意思，没有关系；即便我现在不懂，也没有关系。如果我每一件事情都希望要懂的话，我绝对不幸福。你哪一个小 baby 刚出生的时候能够理解妈妈到底今天早上有没有早餐吃？没有可能，因为天他的母亲为他预备。哪一个年轻人每天？我不要讲，就讲我们好了。我们去餐厅的时候，你要搞东搞西，觉得说这个厨师的这个身家有没有调查过？那你怎么可能这样呢？如果这样的话，那你这个饭就吃不下去了嘛，你知道吧？我们在信心当中，我们相信神所做的无不美好，我们依然可以前行。所以感恩才能够使我们完全。哦，这有连续有一段比较长的经文，这再拜托我们的小天使来。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的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好，下一页。
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
这里讲到两种人，一种是会感恩的人，一种是不感恩的人。好，那你为什么能够，为什么会不感恩呢？因为常常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不幸的恶心，因为在这边应该来讲的话，耶稣有洁净过医治过三个不同批次的麻风病人，有的神摸他，有的神吩咐说你被医好了啊，只有这些他讲说你们去给那个大祭司查看，好像也没有说你得医治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常常我们跟神祷告，就像是我最近咳嗽对不对，我也常常跟神说：神，你赦免我的罪，你医治我的病。但是我不会因为上帝拖了两三个礼拜我就认为这不是恩典。所以这些人他们有一个不幸的恶心，他们认为说那搞不好自然的啊，我就应该要好了啊。所以我们就在走过去找给大祭司看的过程里面就突然好了。所以这是我们对于有一个对于神所说的话我们存疑。有一个姐妹她要参加一个 party， 结果那天所以她特别的去美容院 settle 了，然后那时间有点赶，有点慢，所以她到要过去的时候呢，哎，路上又有点塞车，结果又开始下了毛毛细雨。他心里面想：哇，这餐厅门口我 set 这么好，到时候雨一淋不就挂了？所以他就跟神祷告：主啊，你让我在餐厅的门口附近就有一个车，有一个车位可以让我停车。就他一弯过去，也许看见刚好有一个人倒车要准备走。好，哦，神啊，不用了，我看见车位了。你知道这是什么？不信的恶心。你不相信上帝在所有的事情上面都做主掌权吗？所以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感恩的原因，就是因为神没有照我们所定的时间，没有按照我们所做的方法。但是说实在的，这些就是影响我们你不能够感恩的。 然后第二件事情讲到说，他在里面讲到说，这人是撒玛利亚人，因为他看见有一个人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其实路加特别讲这句话，因为他是外邦人，所以他认为说外邦人，你知道外邦人跟以色列人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天选之民，所有的恩典都是我的。外邦人是什么？外邦人只是上帝创造给地狱的材料。所以当这个路加看见这个撒玛利亚人回来的时候，他特别在这里补上一句，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所以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是认为怎么样，把恩典视为当然。有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去好朋友家拜访他，拜访他的好朋友，那小好朋友看见妈妈，好朋友看见这个小女孩很可爱啊，就拿了个橘子给她，来妹妹给你。结果然后那个妹妹就一直看着那个，觉得很好吃，很想吃。然后她妈就在旁边提醒妹妹，你要说什么。然后那小女孩看了妈妈一眼，然后继续看那个妹妹，我不是教你吗，你要跟人家说什么，阿姨可不可以帮我剥橘子皮。这个是父母亲的责任。我跟你讲，你认为这是什么，这就叫做你把恩典视为应该的。当你视为应该的时候，因为我在教会的服事，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上帝应该要祝福我，理所当然的。不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再下来讲说，他耶稣就问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吗？我跟你讲，你认为耶稣是在对谁说的？是对那个撒玛利亚人吗？不，他是在对这些周围的使徒们。其实神也是在这里对你跟我说的。神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我们认为这是当然吗？所以你需要认识什么？恩典的原点。恩典的原点是什么？有一个以色列人，他觉得他的家中，他们家里面有六口，然后住在一个小小的房子里面，他觉得非常的拥挤，然后小孩一哭他就睡不好觉，于是他就怎么样，他就跑去找拉比，那个在以色列他们什么都找拉比，跟拉比说，拉比，我的那个房子实在太小了，哦，六个小孩，总共家里面六个人了哈，实在是搞不定。结果那个拉比就跟他讲说，你外面不是有六只鸡吗？把他都带进房子里面就会好一点。他就把六只鸡带回家房间去，就后来下个礼拜他跟拉比说，不行啊，哦，那个鸡哦，管制不住，飞上飞下，哦，更麻烦。那个拉比跟他讲说，哎，你门口不是还有两只羊吗？带进去就会改变了。他心里想，可能羊可以管鸡哦，然后他就把他带进去了。然后后来下个礼拜他跟拿比说，拿比救人哦，他说鸡也叫羊也叫又好臭啊，怎么办呢？那拿比说，通通把他带出来，然后带出来以后你住两天，你再告诉我结果怎么样。哦，两天以后他回来，拿比完全没有问题了，哦，我们家真的就是够用，而且真的很好。什么叫原点？原点就是本来你有一个房子有六个人嘛，因着我们不知足，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感恩。那这个，所以在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怎样从母胎次生而来，也必这样次生而去。在传约伯记说，我次生出于母胎，也必次生归回。这是什么？这是原点。所以今日除了次生以外，你所有的都需要感恩。有一个 在60年代那美国在越战死掉的军人很多，就有一对夫妻他们的独子在越战死掉了，阵亡了，所以他们当然伤痛，但是在礼拜天的时候他们去教会跟牧师说他们为他们的儿子有一笔特别的奉献，因为我的儿子在越战捐躯了，但是我们觉得他值得感恩，因为在他过世的时候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牧师很感动，在主日的时候就跟所有的会众分享。那于是就在回去的路上有一对夫妻，他们一边开着车一边在思想今天的事情，那丈夫就跟妻子说，我觉得我们也应该为我们的儿子感恩。那太太说，我儿子又没有死。儿子死了可以感恩，你儿子没有死就不可以感恩吗？什么是原点？除了你现在赤身以外，每一件都应该是什么？恩典。你有妻子，感谢神；你有儿女，感谢神；你有个麻烦的老板，感谢神，因为你当初也是很想要进去的嘛，对不对？我告诉你，除了你没，如果你没有在原点里面去思想什么是生命的原点、恩典的原点，你就不容易感恩。其实我们讲到最后，讲到说，其实那神就对那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有十个人长大麻风的，只有一个来跟耶稣来感谢。而神却告诉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因为救了你那个原文的字是完全的意思，意思也就是说 你那个九个人可能都只有什么身体的医治，可是你 唯一这个感恩的人，你是怎么样使你的生命得完全。我们必须要借着感恩使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得到完全。好，快快的讲啊，因为第三个感恩使我们能够连接到属天的丰盛，所以在最后的两节的经文，彦明拜托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
这里面讲到的非常的美好，他还有一些未尽的话，就是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我用一个图像让你更容易理解这些事情。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到第三节是我很期待我能够做得到的。当然他一开始说，所有的蒙福的之路，你要先从学会拒绝开始。好，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好，这件事情慢慢的去思想。但是重要是什么？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的思想，这个人就会有福。所以讲了那么多，那刚刚保罗也提醒他们说，你们要思想，你们要去做。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从来没有想要把你所听到的道与你的生命调和，这些是与你无益的。那当你的这些的道生活在你的里面，你就像什么呢？像一个树一样，你在恩典的水流之下，恩典别人看不见，也许别人看见的是沙漠，但是确实有一棵青翠的树在那边。这个树它充满了什么生命力？它能够有美好的表现，它能够结出果子，即便在所有的缺乏当中，它依然能够屹立，也依然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感恩里面，我们需要在感恩中来学习这件事情。好，彦明最后一段的经文，来请
读。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 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的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
是在这个里面哦，这个故事大家就很清楚，对不对？很熟悉，这是耶稣唯一的一次神迹，是邀请所有的门徒一同参与的。那可是在这里面，我们要来思想一件事情，在这一个完全没有资源的状态里面，因为那个耶稣看见这么大的需要5000人，然后就问腓力说，我们该怎么办呢？他说20两的银子。我做一个假设啦，让你明白这件事情是多么不可能。我们现在的基本薪资哦，是26400，除了30天的话，一天就是880。但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最起码要10000多块钱了，这些5000个人应该，可能以前物价比较便宜了，应该就可以吃得饱。结果才能够吃得饱，可是耶稣他说，圣经里面说耶稣他本来就知道该怎么办。那然后接下来就有一个人，他拿着这个小朋友的便当。你知道这小朋友的便当哦，是多么的不合理，一个小孩子的午餐面对比5000个大人的需要，好，一个小孩子的餐盒就最多是这些看起来才只有，我算过250个便当，一堆5000个便当，要20倍面对一个小朋友的便当，你觉得这些事情合理吗？你不要每天读圣经读过去就觉得就这样子，不，真的不是这样，是一个完全不合理的事情。但是因着什么事情发生了不一样？因着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在我们一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你能不能够为你所拥有的这些东西来感谢神？所以我们讲穆勒他曾经跟神祷告说，他有个感动，要在一个地方再开一家孤儿院，可是他没有钱，所以他就跟神说，神啊，给我一个印证。所以他出去了以后，他出门以后有一个小朋友捡了一个1先令，就是给很小很小很小的钱呐、啊，然后给他说，牧师，我在路上捡到这钱，我想要奉献给孤儿院。你知道穆勒他没有因为那个对比是差异那么大，但是他拿到的那个东西他就感谢神，于是他就朝着这信心之路继续走下去，看见上帝的恩典，一个小孩子的便当成为5000人吃饱，还能够有12篮，那每一篮都是这个5饼2鱼的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它的起源就只有一点点的东西，只是加上了祝福，加上了感谢，加上了感谢，是我们感谢，是我们可以连接在天国的丰富里面。如果你一直期待上帝要做更大的事情，为什么不从上帝给你现有的恩典当中学习来感谢他？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资源，我们需要的是神真实的祝福，而真实的祝福就是我们需要来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好，让我们印着我们感谢的态度，我们可以连接到天国一切的丰盛里面。期待我今天我想要跟弟兄姐妹呢所分享的，就是让我们认识天父丰盛的恩典，然后让我们一生 我跟你讲，你不要定睛在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上面，否则你一生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以致你一生都蹉跎了。你要学习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灵命是能够更高的。这就是尼多生弟兄，神给他看到一个意象，告诉他说，你要我解决前面左一个要礁石，右一个礁石，还是要我使你的生命能够成长20丈？当然，恩典的水流够高，礁石你碰不到了。可是礁石在不在？在啊。可是神给我们的平安是什么？超越这些的困难。而这些的恩典是需要让我们能够在感恩中领受。我们操练在恩典中来赞美神，然后我们能够得着神在所有丰盛生命的应许。即便在逆风当中，我们还是可以靠神的恩典自制性的前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把这感恩的信息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父啊，你开通我们的耳朵，主啊，你柔软我们的心，好让我们更多想到你的应许，好让我们更多愿意在凡事上面就能够来感谢你，因为我们相信你有最好的安排。祝福我们，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那恩典的管道。孩子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告耶稣的名，阿们。最后问你们一句话，圣经里面充满了6000个应许，你记得哪一样？
感谢神透过马长老给我们非常美好的信息。好，那我们每个月的第一周是我们要来一同领受饼杯。